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连续四次谈到小先知书当中的一本书，叫做约拿书。约拿书是先知书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先知书当中的约拿书呢，是唯一在先知书当中用像讲故事一样的叙述文体来写成的。换句话说，别的先知书里面都是先知的信息为主，是一种论说文，但是约拿书里面呢，都是一个故事形态的叙述文。中间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整个约拿书没有约拿的任何先知性的信息。先知书顾名思义，就是先知奉神的旨意差遣，然后所说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但约拿书没有约拿所说的任何福音的信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同时呢，这本书的叙述的故事也是非常戏剧化，可能是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当中最戏剧化的一本书。我想连小孩子都不会忘掉约拿跟那条大鱼，他被大鱼吞在肚子里三天三夜，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那因此我们谈到约拿的时候，我们希望从这本书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信息当中，希望去了解神透过约拿这个先知以及他所行所为，能够来了解神的心意。那约拿还有一个特别，就这个人是所有的先知书当中一个被称为逃跑的先知。先知都是奉神的旨意差派，然后去某个地方向某些人宣传信息的，约拿却是逃避耶和华的呼召，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那因此他为什么逃避，以及神怎么样来跟这个约拿有一个回应，这是整本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从这个能够让我们理解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又公义又有慈悲怜悯的神，他的那个忠诚之爱，就是所谓的希伯来文的 hesed， 忠诚之爱或立约之爱是怎么样来表达的。因此这本书虽然没有先知的信息，但是整个故事字里行间却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爱是怎么样来表达的，不单对约拿，也对于他所要传福音的这个对象，那就是亚述国的尼尼微城，这些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神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人这件事情的。那约拿这个人呢，在圣经上的记载是提到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他是一个在以色列国的加特西佛人这一点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加特西佛，加特西佛在哪里呢？可能我们大家没有什么了解，其实就是耶稣那个长大的那个地方，就是拿撒勒的附近。加勒西佛就是拿撒勒附近的一座城。那么约拿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耶罗波安二世。你知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创立的第一个人叫耶罗波安。不过约拿时代的耶罗波安不是那一位耶罗波安，而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称为耶罗波安二世，是在公元前782年到753年，也就是以色列国最后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前大约50年到60年左右的一个君王。那约拿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所以那时候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而且正处于亚述帝国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那后来以色列国也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在那时候在等于说西亚亚洲的西边来讲是非常非常势力强大的，不但是以色列国，还有叙利亚的叫做亚兰国都是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先后都被亚述帝国所灭亡。所以在这个情势之下，约拿却蒙神的呼召要去亚述的京城叫尼尼微传扬一个讯息，就是神看见亚述帝国的罪恶， 准备要毁灭他。那么所以这个约拿是奉差派要去尼尼微传扬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却逃跑了。为什么呢？就这一点，这是我们这本书要来讨论的问题。那因此约拿书一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这三节圣经里面很简短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这边提到什么呢？这边基本上从第二节开始，耶和华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你起来去。这些话呢是在很多地方记载当时差派先知任务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说，你起来去。当时在列王记上，耶和华神吩咐先知以利亚去对亚哈王讲话的时候，一开头也是你起来去向亚哈宣告啊、哦、等等。所以这个是一开头耶和华神对于先知约拿的一个吩咐。但是呢，当列王记上十七章神吩咐以利亚到亚哈王那里去的时候，以利亚立刻就顺服就去了，约拿呢却起来第三节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不一样的一个非常有逆反心的一个先知，他不是顺服而是逃避。然后在这个地方神提到尼尼微的时候用一个尼尼微大城，以后我们会一再提到这个字大城。这个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不单是人口很多，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大，因为这是亚述国的首都，同时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啊，所以这是尼尼微大城。然后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向他们居民呼喊这个字也是在这段圣经当中一再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啊。所以整个约拿书这个叙述文呢，从文学技巧来说呢，它是非常突出的。不要忘记在旧约时代，当这些叙述文在记述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口传的啊，换句话说当时的不是好像人手一本书来读书的，都是用口传耳朵来听。所以因此在当时所有的叙述文常常有重复的字眼。为什么要重复的字眼呢？就是如雷贯耳，当你重复听到一个字的时候，那个字就深刻在你的印象当中。所以呢在第三节约拿的反应，你就看到一个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一种句型。交错配列的句型就以前我们说过很多次，无论在旧约和新约都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也就是像一个箭头型的箭头。箭头型的话呢，所以它是 ABC 然后下面是 BA， 也就是说中间要突出的是中间那句话，那第一句话的 A 跟最后一句话的 A prime 啊 A 一个撇，这个是对称的。然后再来是 B 跟倒数第二句的 B 又是对称的，那中间一个 C， 所以它可以 ABCBA， 也可以 ABBA， 也可以 ABCDCBA 啊等等，都是这样这个箭头。那最重要就是中间的那一个箭头所指的。所以这段话里面呢，如果我们重新把它排列一下是怎么说呢？当耶和华吩咐约拿说，你去尼尼微大城向他们呼喊，因为他们的罪达到我面前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他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那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与船上的人，他坐上了船嘛，要与船上的人一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 他是在哪里？他是在西班牙。所以你想想看，整个地中海最东边的就是以色列这边的一个海港，叫做约帕。约帕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所以在地中海最东边的一个港口叫约帕，最西边的就是他斯。等到他斯再过去，就到了大西洋了。在古代的人对于地球的地理位置不太了解的时候，很多人欧洲人认为从大西洋再往西就到了天涯海角，甚至他们认为海平面到一个地方就掉到地狱里去了，所以因此天涯海角，西班牙再往西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他从最东边的约帕港要去最西边的他斯，但是尼尼微在哪里？尼尼微在以色列国的东北，所以要他往东，他偏偏要往西，他要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所以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平行的。然后呢，他就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下到约帕。那倒数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给了船价船票的钱，就下上了船。我们中文写上船，原文是下船。为什么呢？船很多时候，除非我们现在是那种远洋的那种游轮游览用的游轮哈，否则船的位置都比海平面要低一点啊，不是海平面，就是比海港要低一点啊，所以是下船，下船。所以下了船，而且不但到船的面上，后来他下到船舱底下去了。所以一再提到下去、下去和下去。换句话说，他从以色列不管从哪里，包括拿撒勒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山城，约帕在海边，所以无论怎么走都是往下走，走到海平面嘛，所以是下去下到约帕，然后又下了船，然后后面又提到他下到船舱，下到底舱，那是在第五节的时候。所以可以表达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约拿当时的属灵的状况是什么呢？一直往下，从高处下到约帕港，从约帕港下到船上，从船上再下到底舱，所以他属灵的光景也是一直往下走。所以下到约帕，下了船舱，然后中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中间就是他要往他斯去，他要去西班牙的他斯。所以往他斯去在整个第三节出现三次，一开头逃往他斯，后来他要往他斯去，最后那句话也是同往他斯。所以整个第三节核心的字眼就是他要去他斯，可这却是耶和华给他的任务当中完全相反的，叫他去往东的尼尼微，他偏偏要往西到他斯去。所以这整个一开头你就看见约拿这个人，他一心一意的就要违抗耶和华的命令，躲避耶和华。当然他躲得掉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为什么约拿偏偏不往东要往西，逃往远方呢？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第四章才完全揭晓，所以就卖个关子，这边没有说为什么。但是叙述文，所以圣经的叙述文是很有文学技巧的，他把这个留到最后，但是呢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的把这个问题逐渐的揭露，而没有一开头就表明了为什么他要逃跑。那第四章他就很明显的就提出那个答案。那接下来呢，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当他要逃往逃避这个耶和华上了船以后呢，第四节就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直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直迁，就抽出 这个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好，那这一段的里面我说过，第一值得我们注意的，这边又提到一次下去，他不但下到约帕，下到船上，甚至下到底舱，所以这个是跟属灵的光景是有点同步的，还用这样来形容。那对于听众来讲，听的话就可以深刻的理解这个时候这个约拿的属灵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接下来下面的记载又是一个叫做交错配列，交错配列，只不过这段比较长啊，从第四节到第十六节。那整个交错配列来讲呢，它的中心的经文在哪里？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就刚刚所念第九到第十节。那么一开头他就说，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那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起的大风呢，其实是一个刮起来，也就是说是神主动刮起的大风，不是天然的，是耶和华使大风开起来，然后以至于呢狂风大作，神刮起了大风，狂风大作，那水手怎么办呢？水手就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所以这个刮起这个字跟抛入海中的抛入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那英文叫做 hurling， H-U-R-L， hurl， 就像 whoo 这样子。所以神就 hurling 起了大风，然后水手把货物呢 hurling 丢到海里去了，这是同一个字。当然因为这是一个交错配列，所以到了第十六节最后的时候，水手就把约拿抛到海中，那个字又是 hurling。 所以你就发现哈，第一这个第四节一开头，神刮起了大风，水手们把货物抛入海中，十六节这个对称的最后一部分呢，是他们把约拿抛入海中，都是同个动词。那这个时候水手们还有一个字，水手们惧怕，非常的惧怕，然后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惧怕这个字，惧怕这个字呢也是一再的出现，不但在这个第四节一开头，同时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当他们把约拿抛入海中，海浪就停止了，狂风停止，水手们大大的惧怕，就第二次提到惧怕。但是不仅如此，整个交错配列，我说最中心的经文是在第九第十节，第九第十节的时候怎么说呢？第十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所以惧怕这个字出现三次，在第四节第五节一次，第十节一次，最后一次是第十六节，大大的敬畏，其实原文就是害怕。好，所以又出现一个字，也是重复出现，随着我们惧怕，然后呢每个人哀求自己的神，第五节哀求自己的神。但是我说对称的最后十五十六节是什么？他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所以开头是每个人向自己的神哀求，最后是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献祭许愿。是对称，但是不完全是相等的。然后不但如此，接下来呢，他们不但哀求自己的神把货物丢到海里去，然后这个接下来第六节，这个船主呢就到了船舱底下，就去看到约拿，因为约拿呢已经下到底舱了嘛。然后船主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还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所以这次又来，起来求告，起来求告。你记得在第一章第二节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宣告。其实这个宣告这个字，呼喊这个字，第二节的呼喊跟这边的求告 在希伯来语是同个字，所以又用一样的方式啊，好像重复的，在前面是耶和华对约拿说：“你起来，去向他们呼喊。”这次是船主说同样的话：“你起来，要去求告，求告耶和华，求告你的神。”然后呢，下面是说：“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他用“或者”这个字，“或者”就表示说不确定。其实这一点反而是代表这位神。这位船主呢，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他不能说我做了什么神就一定会做什么，或者可能，你要知道，在后面当这个第三章提到这个尼尼微的王，当他们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或许神不降灾给我们。所以这个反而代表他们对神的一种敬畏，知道说不是你做了什么事神就一定要来啊，好像一定要这个垂听你的祷告，然后就会赦免你，不一定。所以这个或者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表示他们对神的一种敬畏的心。所以船主要这个约拿呢起来求告，免得啊，免得这个他们会灭亡，免得会灭亡。这个灭亡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字。当索多玛俄摩拉毁灭的时候，那个创世纪所用的字就是这个字，就是倾覆，彻彻底底的灭亡啊，彻彻底底灭亡，就那个字叫做倾覆。那这边是用这个免得我们灭亡，免得我们灭亡。然后再往下就是水手们在第七节在问，来抽签到底是谁惹祸的，于是这抽签抽出约拿来，他们要知道是谁的缘故，要抽签的方法。那我说这个的对称要到后面，你就看到第十二节，十二节的时候约拿说我知道是为我的缘故，约拿说是我的缘故。所以前面是说是谁的缘故，现在后面是说我的缘故，就这两个也是一个对称的。那么抽签你就知道，抽签这个是表示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整个事情你会注意到一个看不见的手，也是看不见的力量在操控整个事情。因为是耶和华神使大风刮起来的，是耶和华借着抽签显明这个问题是在于约拿，让这些外邦的水手可以知道到底是谁的缘故抽签抽出来了，那约拿也无法抵赖啊。然后后面当然你会看到一连串的事情，比如说神后来使风浪平静，神也安排了大鱼把约拿吞了，最后神也把安排大鱼把它吐出来了。这一切的一切其实是那个看不见的手，就是神的手在整个引导整个的过程。所以他们一方面第七节要查看是谁的缘故，那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他们就问你从哪里来，你做什么的，哪一国哪一族的人，在问他这件事情，询问这个约拿到底你是做什么的。那这个对称就是后面十一节里面这些水手也问约拿说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海浪平静呢，因为这个海浪越发的翻腾嘛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对称，他们问约拿。那因此整个这一段第四到第十六节的核心信息在第九到第十节。第九节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和天空的神，我敬畏耶和华。那这句话来讲，整个约拿书常常出现一种我们叫做反讽，一个反面的一种讽刺性的话，我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吗？是他所做的事情，你敬畏耶和华怎么会逃避耶和华的护照呢？你逃避就代表你不信靠耶和华，你偏行己路。这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我敬畏耶和华。那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水手的表现反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敬畏。那他说他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第十节这些水手，这些就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你知道这个大大的这个字哈，是在整个 以利亚书里面常常一再的出现啊，这边有大大的惧怕。然后后来在第三章他们在临离围城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大大的惧怕啊，所以这个大大的这个字是一再的出现，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形容词。然后水手们惧怕，其实惧怕跟敬畏其实这个字是有类似的一个字根，所以他们说大大惧怕你做了什么事，因为其实或者说你做什么事，其实他知道他已经在做什么事，因为约拿已经告诉他们了哈，应该是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而不是说你做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不是做了什么事，他做的就是逃避耶和华，他们要问的是你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他们知道他逃避了，为什么。然后之后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十一节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己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还愿。好，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哈，十二节到十六节所显明的就是刚刚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这一个对称的反面啊。所以十一节说又询问约拿说，我们要做什么才使海浪平静，因为海浪越来越凶猛嘛。然后约拿就对他们说，你把我抬起来丢在海中，海就会平静，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遭致大风是因为约拿他知道是自己的缘故，所以只要他的问题解决，耶和华神就会让海浪平静。好，所以他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为什么十三节这些水手呢却竭力的荡桨要把船靠拢岸呢？就是说这些水手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有慈悲和怜悯的心。为什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把约拿丢到海里去，那他们认为约拿只有一条死路，死路一条，没得救，他们不愿意让约拿死了，所以他们想靠拢岸了，让约拿上岸，然后就按照耶和华分布就去尼尼微吧，这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嘛，不一定要杀掉这个约拿嘛。可是他们越想靠拢岸呢，那越是不能，没有办法。所以可见哈，当时这条船离开约帕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才刚刚离海岸不太远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这条船不是已经走了一两天的路程才遭遇到大风的，刚刚一出港就碰到大风，所以他们都可以几乎可以看见海岸，所以想说就靠过去，可是没有办法，那个风浪完全不允许他们靠岸，所以他们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约拿抛在海里。可是抛在海里的话呢，那约拿会死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祷告，第十四节他们哀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他们把约拿丢在海里等于是就杀了约拿，所以他们求神说，如果我们把他丢在海里去他淹死了，不要怪罪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这些水手会灭亡。然后把约拿丢到海里去好像是流无辜人血的罪，把这个罪归给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而且约拿也说了只有把他丢到海里风浪才会平息，为了避免让这些水手跟约拿同归于尽，就只好把他丢到海里。所以你就发现这些水手虽然不认识神，却是对神有敬畏的心，对约拿有怜悯的心，所以呢但是他们懂得这时候不再求告他们自己的神了，他们求告是约拿的神，就是耶和华，约拿的神。所以呢跟前面的对称，就是他们是求告自己的神，这边是求告那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然后到了 第十五至六节呢，他们就只好把约拿丢在海里啊，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啊，好像看电影一样。哇，海上狂风大浪，当约拿被丢到海里去的时候，立刻海面平息了，平静的像静止的面一样。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前一秒钟狂风大浪，约拿一丢到海里去，立刻风平浪静。所以因此这些水手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他们就让耶和华献祭许愿。你要记得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在这个海上啊，加利利海有一次碰到风浪，耶稣在船头睡着了，门徒非常害怕，因为船快要沉掉，他们就呼求耶稣来帮助，耶稣就吩咐斥责这个海浪，海浪立刻平息。那时候的门徒反应怎么样？也是大大的敬畏，他们说，哇，耶稣是谁？连风浪都会听他的，他不是医病，不是赶鬼而已，他连大自然的力量，他可以斥责风浪，风浪立刻停息。所以你可以了解当时约拿的时代那些水手对于神的那种态度的转变啊，因为这个对比太大，前一分钟大风大浪，后一分钟风平浪静，所以他们大大的惧怕，然后向神献祭许愿。当然有圣经学者在问，他们是在船上献祭许愿吗？比较可能的说法是他们靠岸，因为既然风浪平息了，如果这个船呢就继续开往他斯，请问船上的货物已经全部丢到海里去了，他们去他斯干什么？他们本来就是载这些货物远洋渔船嘛，送货要到他斯去，然后再运这些东西回来，现在所有的货都丢到海里去了，那再去有什么意义呢？那同时呢，既然风平浪静了，离海岸不远，就回到约珀重新装货重新出发嘛。所以既然靠岸上了岸以后，他们要献祭要许愿还愿都没有问题，因为在船上呢献祭的话，通常他们海洋上是不会带着牛啊羊啊这个献祭的祭物的，船上是不会有动物的，因为这个一开会好几个月的，所以呢通常船上是没有牛羊，因此也不能献祭，献祭只能上岸的时候。所以他们献祭许愿，他们会不会到圣殿呢？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说，不一定会到圣殿，因为圣殿是在南国犹大国，那么在以色列他们也有别的地方可以献祭许愿，虽然可能不是真正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而是他们其他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不过至少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这些水手外邦人他们反而表现出比约拿更加的敬虔，更加的敬虔。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内容，我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个船主对约拿说，你起来求告，跟耶和华对约拿的吩咐是一样的，在希伯来文同义字，起来呼喊跟起来求告是同一字。那这一次等于是神第二次对约拿的一个呼唤，一个提醒，只不过第一次是耶和华直接向约拿这个呼喊，这一次是透过一个外邦人的这个船主来对约拿说同样的话。那当然到了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耶和华又再一次把他的信息临到约拿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也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这跟第一章第二节的是去向居民呼喊，那呼喊跟宣告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第一次直接对约拿说话，第二次是透过那个外邦的船主对约拿说同样的话，那第三次是在第三章耶和华再一次对约拿重复这样的命令，你起来去宣告。然后最反讽的就是约拿自称我敬畏神，第九节，但他言行不一致的，他说他敬畏神，可他所作所为却完完全全是相反的。相反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的水手呢， 他们所表达的不但是对神的敬畏，也表达他们对约拿对于人他们这样的一个仁慈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滥杀无辜，所以不太肯马上把约拿丢下海去。所以约拿是这样说了，他们希望靠岸，希望把他护送上岸，让他去遵行耶和华的旨意，虽然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把他丢到海里去啊。但是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同时也知道对神的敬畏也表现在不可以杀人，所以他们尽可能要保留约拿的性命，然后也希望神不因此怪罪他们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当他们认识了他们所拜的神是错误的，真正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态度立刻不一样。所以在海浪平息之后，第一个他们大大的敬畏神，这是很明显的转变。第二个，他们向约拿的神献祭。第三个，他们向神许愿，当然许的什么愿我们不知道，没有说。他们献祭许愿，这有点像在列王记有记载，当时亚兰国一个将军叫做乃曼，乃曼得了大麻风，后来被以利沙治好以后，他也是大大的敬畏耶和华，然后许愿，他说从今以后我不拜别的神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啊。那这些水手许了什么愿，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他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呢？这点也没有记载。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是，这些人虽然对耶和华大大的敬畏，也献祭也许愿，不过很可能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仍然是属于叫做卫士之神。就好像保罗当年去雅典，雅典当地的人在拜一个卫士之神，那是在公元前500年，比保罗时代早500年的时候，雅典碰到一个瘟疫，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建议到地中海当中一个岛叫克里特岛，到克里特岛找一个先知，据说这位先知对神有认识，那个先知一来就跟他们说，你们拜错了这些希腊的神明，不管是宙斯神维纳斯或者谁，你们拜的神都不是真的神，真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希腊人就问这个先知，那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后来当他们献完祭以后，瘟疫就真的停了，所以因此他们就留下一个祭坛，就是献给卫士之神，不认识的神。所以到保罗500年以后，这个神坛还在，但是他们还是不认识。那因此从基督教观点来看，如果你没有神的特殊启示，就是神透过先知所留下来的这个圣经的记载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停留在卫士之神，知道有神，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没有办法认识神。那这些水手你不要忘记，虽然经历了这件事情，就是约拿的事件以后，他们相信约拿所拜的神是真的神，可是约拿并没有留下来跟他们传讲耶和华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摩西的律法，当然更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只是知道有一位真的神跟他们所拜的不一样，拜的不一样。然后这样的态度固然表达他们的敬畏，但是却并不等于他们完完全全认识这位真神。那甚至有人会问，他们得救了吗？很有趣的问题，却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约拿书这本书所要传达的重要的信息。但是你可以了解，觉得外邦的水手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了但是却不是一个全面的，因为没有人跟他们讲全面的福音嘛。但最主要是用这个来凸显约拿这个人，跟这个外邦的水手、外邦的船长来比呢，反而不如，因为他们这些外邦人对神是真诚的一种敬畏，就反映出这位约拿这位神的先知反而并不是真的敬畏神，否则你不会抗拒耶和华的呼召，不会要逃避耶和华的。所以这个是在第一章里面让你看到了一个对比重点不是在讲外邦的水手和船主后来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 因此呢，从第一章来看，我们得到哪些属灵的真理的原则和教导和提醒呢？第一个，从这个整个叙述文的文学结构来看，它重复了很多字，这些字都是这一段圣经这一章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词汇。譬如说，一个动词，不管翻译成刮起来或者抛下去，都同个字啊，出现了三次。另外一个字也出现了三次，那就是惧怕，那么大大的惧怕。那这惧怕也可以翻译成敬畏啊。通常这个惧怕这个字，反而都是三次都用在什么呢？外邦人，都在外邦的随手表达对耶和华的惧怕啊，外邦的惧怕啊。当然，这个约拿用了一次，我敬畏神，他也是惧怕，可是。外邦水手出现两次，他出现一次，但是从行动上来看，好像外邦这些水手和船长对耶和华的敬畏远超过约拿。然后另外一个字就是求告，也出现三次。在第二节，耶和华说：“你去尼尼微大城去呼喊，或者是宣告。”然后另外一次是随这个船上的船长叫约拿起来。要起来，不要睡了，起来向耶和华求告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又一次，这一次是水手们求告啊。所以两次是一个是神，一次是船主要耶和华求，要这个约拿求告。第三次是水手们自己来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然后还有一个字就是形容词，就大大的啊。这第十节他们提到大大的惧怕，然后第十六节大大的敬畏啊。像这些都是在重复字眼的时候，让你如雷贯耳，让你能够印象深刻。然后它的文学结构也常常用这个交错配列来凸显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中间核心信息。然后另外就是也常常用反讽的笔法。用一个反面的样板来对称出这个主角，就是约拿本身，说敬畏神却完全不敬畏，而且好像躲避耶和华，所以这个他们就不如这些外邦的水手和外邦的船长，来用这个来对比。那第二个事情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整个故事在强调是神在一切事情上他才是主导者，虽然你看不见，是那个看不见的手其实在主导所有的事情。像这个风浪怎么开始的呢？是耶和华掀起了一个风浪，或是风浪这样飘起，然后是神主导这个抽签，哎，就是抽到约拿是罪魁祸首，而不是碰巧神安排了，就是抽签怎么躲都躲不掉，抽到约拿。最后当约拿丢到海里以后，是神使风浪完全平息了，这不是自然界的问题，这是神在动作，神在做事。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那像这个这样的类似的主题，在耶稣当年平静风浪，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也是出现过类似这样情况，以至于所有的耶稣的门徒更加的信服耶稣，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不但医病，不但赶鬼，他也能够管控所有大自然的力量，包括海上的风浪。那保罗当时从耶路撒冷要前往罗马，一路上这个碰到海难的时候，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保罗没有丢掉性命，船整个毁了，但船上没有一个人死了。没有一个人是，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带领之下的。所以这个是强调一件事情，神在凡事上掌权。那第三点呢，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先知约拿他真的是一个顽梗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要抗拒神，他这种心态是真的整本书来讲非常非常的凸显，尤其到了后面，到了第四章你可以看出来，那个约拿的态度是完全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就是执意要选择逃避这个神的呼召，而不是要顺服神，他宁可被逃入海里面去，知道 他被抛到海里以前，约拿祷告过了吗？没有，他没有祷告，他是到了鱼肚子里才开始祷告的。所以他宁可被抛到海里面淹死，也不愿意让水手送他上岸去尼尼微。当水手想靠岸也靠不了了，但是他没有说你把我送上岸，没有，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他知道丢到海里他可能会死了，他就好像宁可淹死算了，他还是不想去。虽然到了鱼肚子里他才真正好像有一个悔改。所以在约拿被鱼吞以前，约拿不祷告，这一点也是一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反讽的一个表达法。那最后一点，其实约拿所代表的不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个光景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偏行己路，然后我们有私心也好，有偏见也好，或者冷漠，使我们的心好像被遮蔽了，我们拒绝执行神的吩咐和使命。当然我们不是约拿，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说要去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传福音，但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摆在我们眼前，神要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机会和方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抗拒。所以这一点来看，其实我们跟约拿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并没有比约拿更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后面几章我们也慢慢看到神怎么样让这个事情有一些转变，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被提醒的。所以我们是否有抗拒神的旨意，偏行己路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我们明明知道神应该要我们做什么的，可是我们却好像玩梗自己的心，就是不肯，找各种的理由。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上跟约拿并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一方面，你也会看到这边用这个外邦的水手跟约拿做对比，其实在很多事情上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信主不太久的年轻的，不仅是年纪轻的哈，就是刚信主的新的信徒，有时候比老基督徒还更懂得来信靠神，更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这个引导来行事。所以许多时候老基督徒反而是比较不容易被改变的，这一点也的确是我们必须反省的。我们太多自己的成见，太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反而那些刚刚认识神的，像那些水手刚刚经历过神的大能的时候，他们对神所表达的敬畏顺服，都是让老基督徒反而感到羞愧的。那另外一个最后一点，就是人生中就好像约拿在海上碰到风浪，这个风浪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神在管教我们所掀起的风浪，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抗拒所以神来管教我们的。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许可的，神在凡事上掌权，凡事让掌权。所以我们在碰到挫折，碰到一些环境看来是逆境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谨慎，免得我们把所有的困难都看成是好像神在拦阻我们啊。但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像约拿的确他想要按照自己的私心要去他时，神就拦阻他不让他去他时，所以他不得不去了尼尼微。但也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去一个地方，可是神却在沿路上让我们碰到困难，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神要我们走反方向的路。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用环境来决定我一定是要怎么样。反过来说，你会看看这个约拿，当他想要去他斯的时候，他去到约珀。很特别的是，约珀这是在地中海最东边的海港，他是在最西边，两边距离的将近有1200英里，以公里来讲将近2000公里，将近2000公里，这么远。那么因此在那个时代公元前700-800年的时候，这种远洋渔船是很少见的， 那怎么刚刚好约帕就有一条船呢？所以约拿要逃避耶和华，就刚好有一条船预备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反过来说，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神的旨意呢？就换句话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有的时候你在决定神的旨意和神的引导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环境的顺利或者拦阻来作为你最主要的决定。环境的顺利未必是神的旨意，环境的拦阻也未必不是神的旨意，你应该有更清楚的更直接的神的话语，神的引导。所以你不能说环境刚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说，譬如说有些人婚姻不顺利，那个姐妹说，你为什么会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呢？她回答说，这当时神就安排他在我周围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旁边那个人就是神所安排的，神会安排一个非基督徒让你去嫁给他？他说刚好就碰上了。所以换句话说，他觉得环境开了一条路，好像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想神的引导不是如此的，你应该有更清楚的神在这个引导上，神给我们什么感动，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这个远比环境更重要。环境能够成为神引导的佐证，这是一个次要的佐证，却不能当作主要的引导。所以约拿去到约帕，看到一条船，他可能觉得，哦，刚好我就可以借此逃避耶和华。神怎么可能给一个人一个东西让他刚好可以逃避呢？不可能的。但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试炼或试探，不应该说试探这个字，应该说试验，给你一个机会，可这个机会明明跟神所给你的感动是背道而驰的话，你还觉得这是神的引导吗？所以约拿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很重要的宝贵的功课。环境固然可以成为神旨意的一个补助性的佐证，但绝对不能成为主要的印证。而相反呢，你要从更大的框架来看。所以如果神给你一个清楚的引导和感动，你应该按着那个引导去做。那即便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困难就退缩或者就改方向，相反的，你要信靠神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拦阻。你不要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觉得这个机会就是神所预备的，不见得。神有时候是容许我们有一个机会，但却是在试验我们对神是不是有真正的信靠，我们对神是不是忠心的顺服。所以这一点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约拿的身上看见，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个人与他相似的，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学习宝贵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不像约拿一样成为一个逃跑的限制，躲避你所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让我们能够对你忠心，也能够经历到你真的是有一个忠诚怜悯的爱。对约拿这样的人，主啊，你能够来饶恕他，帮助他，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改变。主，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真的是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容，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悔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也从约拿身上看见他的软弱，他是何等的刚硬，你是何等的有恩慈。但是最终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来负责任，也让我们不要陷入那样一个错误，就是以为环境就是你旨意的你的旨意的一种明确的指标。有时候往往环境不一定是明确的指标，我们需要你自己更清楚的在我们心灵中的感动，可能借着读圣经的话语，可能借着一些属灵长辈弟兄姊妹的提醒，然后环境只能作为印证的用的一个佐证，却不能够成为主要的引导。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学习，好让我们属灵生命 得以慢慢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